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加州啊，立法机构呢昨天刚刚通过了一项法案啊，想要为50万名快餐业员工呢重新制定工作标准，那这属于全美独一份哈，第一家。那么很多工会的支持者呢，就是希望在全美范围内都推广这种工作场所的这个监管规则哈，也就是说统一，然后制定一个工资标准。那么加州这个议会啊，立法机构通过的这项法案呢叫做 FAST Act 啊，那主要的内容呢是想要成立一个由州长还有这些立法委员们任命的小组哈，由工人、工会代表、雇主、企业倡导者他们共同组成。那么根据这项法案的规定呢，从2023年开始哈，就要为拥有100家店铺以上的快餐连锁店的快餐员工设定最高达$22的这个时薪啊，最低时薪就要达到$22，并且呢还可以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相同的速度每年进行提薪啊，最高可达3.5%。那我们知道到时候明年哈，正常来说现在加州最低工资是$15，到时候也就是15.5而已，但是呢根据这个最新的加州议会通过的法案，要让连锁餐厅快餐店的员工工资呢最低工资达到$22。那么今年1月份啊，加州的州议会呢有通过了一个怎么说，就是它早前的一个版本吧。那么这个版本呢还允许这个委员会哈监督工作场所的一些条件啊，然后就是让这些雇主们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那么对此呢，就是麦当劳啊，像是这个百胜集团啊、 Chipotle 啊这些大型的啊连锁快餐公司的代表们呢就不断的游说哈，就是最终成功的在这个议会当中取消了这些更多的限制性条款。那虽然取消了，但是呢这不代表这些大型的快餐连锁企业就支持这个法案啊，他们仍然是有非常大的 concern 的。那么对此呢，这个国际特许经营协会啊，就是 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 他们的成员是都是多家连锁快餐店啊。那他的主席呢叫做 Matthew Heller, 他说这个整个的就是根据他们来研究哈，就是说这个他们有委托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商学院做过一个研究。那这研究就发现呢，如果把快餐业员工的工资提高到$22甚至更高的话呢，就会导致劳动力的成本增加60%。那这个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吃快餐的价格也要上涨啊，至少要再涨20%以上。那刚才说了，加州目前的工资最低是$15时薪哈，那到明年也不过就是$15.5，但是这个 FAST Act 法案呢，加州议会通过的，要求给麦当劳这样快餐连锁员工呢，最低时薪涨到$22。那么这个法案呢，现在是在加州的州众啊，参众两会啊，全部通过。现在呢，我们看到他投票的结果是以党派化划分非常的明显啊，这个民主党议员清一色的全部赞同，共和党议员呢清一色的全部反对哈。那不管怎么样，因为在加州是民主党议员占绝大多数，所以呢最终法案依然是通过了。那现在抱歉啊，现在的这个议案呢已经交到加州州长的纽森桌上了啊，纽森呢必须在9月30号前来决定他是要同意还是否决。那目前呢纽森并没有对这个法案提出任何的公开立场啊，不过呢之前啊纽森的这个州政府的财政部啊是反对这个法案的最初版本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一项法案啊，很多支持者认为说呢需要有更严格的规定来保护这些快餐店的员工，然后说这些员工很多是弱势群体哈，也有这个少数族裔，比如说非裔、拉丁裔等等哈。那么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呢，代表这个亚裔、非裔还有 LGBT 啊企业的这些组织呢，在昨天是联合起来一起写信给这个州议员们，告诉他们说呢，这样他们做的这样的做法呢，其实实际上会损害这些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雇员。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法案啊，我们看到它现在已经提出来了，而且呢，在议会当中也通过了哈。那接下来就是看最终纽森的决定是什么了。不管他的决定是什么哈，这个我们看到加州啊，加州现在他在全美提出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首创性的法案，而且加州在美国连锁餐厅的这个总销售额啊，占比是非常高的，高达14%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加州推行这样的政策是非常会深刻的影响整个快餐行业的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密切的关注啊，像这样的一个把快餐业的员工的最低工资大幅提高到22小时时薪之后哈，到底第一能不能过，第二过了之后呢，会对整个的快餐行业带来的影响是什么？那对此，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一些主要连锁商他们的反应嘛，很多是觉得说这会大大的增加他们企业的运营成本，他们就要被迫的可能裁员，甚至要就是要必须要涨价嘛，羊毛出在羊身上是吧？那么还有，我今天看到一个更为激烈的反馈哈，那就是来自于共和党参议员 Shannon Groff，他昨天有在参议院听证讨论的时候就讲，他说其实麦当劳的代表有跟他沟通哈，就说如果这个法案真的在加州签署成功的话呢，他们公司也就是麦当劳就会停止在加州的扩张，或者就干脆离开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这个Shannon Groff 议员就说，他说我们离开了金拱门还能 survive 吗？他这个话他是原话，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离开了这些企业哈，加州还能继续 survive 生存下去吗？所以他就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质疑哈。那不管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吧这个法案它的动向哈，以及后续带来的一些反应。那么这是其中一个昨天加州议会的法案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也是送到了加州州长纽森的桌子上了哈。这个法案呢是提出说，要求加州所有的学龄前儿童必须要接受 kindergarten，也就是幼儿园的教育。这个法案呢是目前哈，我们看到现在的法律，9月1号之前是年满5岁的学生可以选择性的读幼儿园，那么在9月1号之前年满6岁的学生就可以读1年级。那不过呢，也就是说，在6岁之前，加州的孩子是不被强制要求上学的。但是现在加州的一位参议员叫做 Susan Rubio，他所提出的这个 SB 70法案，并且已经参众两会都通过啊，现在要到纽森那儿决定了。这个法案就要求说呢，需要让加州学龄前的儿童必须读至少1年的 kindergarten，就变成了这个强制性的，一定要读至少1年啊。那么，对于其他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啊，就是根据国家教育协会的数据，他说缺课天数超过10%的幼儿园学生，在1年级学习成绩会更差。那么，在专家预测方面说呢，仅仅在2020年春季，低收入的一些 K 到12年级的少数族裔拉丁裔学生的学习成绩是落后于非拉丁裔的。和这个高收入家庭到高达9个月哈，所以呢，他认为说，如果要让孩子们至少上一整年的幼儿园，就可以确保学生获得高质量的学术和社交发展的学习经验，也能减少长期缺勤啊。这个是提案人他的一个想法和说法哈，但是对于家长来说是怎么看的呢？不过不管怎么样，家长现在如果纽森签署成功的话，家长似乎就没有选择了啊，必须要在。孩子5岁之前一定要送去读1年至少的这个 kindergarten，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在加州议会昨天又通过的另外一项法案。那接下来能否正式签署成生效那么就要看纽森是如何决定的了。后续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跟进和更新报道它的一个结果。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加州房租的这个情况租房市场的情况。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房租可以说是高烧不退啊，一次又一次的刷新历史的最高价格。现在美国超过半数以上的城市呢，租金都是2位数这样上涨的啊，而且很多城市的租金涨幅甚至超过30%。那么根据 Zumper 全国租金指数显示啊，现在新上市的一居室one bedroom 的全美租金中值呢是1486美元，那比上个月哈。是， 继续上涨，然后呢，跟去年同期比呢是上涨了11.8%。那其中呢，在全美来看啊，纽约是称霸整个全美房租的，居于榜首的啊。那么从疫情期间呢，它的最低点现在一路飙升到每月啊3930美金哈。那么曼哈顿的房租最高，月租金甚至高达4212，比去年上涨27%。那么在加州呢，我们看到是有出现一些冷却的现象哈。那根据 Realtor 网站的统计呢，总体而言就是说啊，美国50个大城市的租金哈中值都是有上涨，然后呢这已经是连续17个月上涨啊，同比上涨了12.3%。但是在美国的这个租金排名当中，第四的洛杉矶、长滩和 Anaheim 的大都会区哈，房租有所下降。啊，平均下降4美金哈，听起来好像微不足道，但是呢，这确实是一个下降的趋势哈。包括还有在这个 Riverside， 还有就是San Bernardino Ontario 这个大都会区，租金也下降了22美金，Sacramento 地区呢也下降了19美金。那么对于此呢 ，Realtor 的高级经济学家哈，叫做 George Rative， 他就认为说啊，这种下降虽然幅度微小，可是呢，它预示着说。在加州还有甚至全美很多其他地区哈，这个租金的是在降温，而且这种租金高涨的问题呢可能会逐渐得到缓解。那么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全美租金最高的啊，其中占前名列前茅的三大都会区哈，就包括这个圣地亚哥啊、圣何西，还有这个咱们湾区嘛。圣何西啊，包括咱们湾区哈，就整个的七月份租金还是继续上涨的，所以这个有点不同于其他地区下降的趋势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对于这个租金哈，它在疫情期间啊，我们知道有一度它是下降的哈，因为很多在都会区工作的人呢，由于可以 work from home， 都纷纷去到了郊区。但是由于最近这种 work from home 的这种模式的逐渐的调整回归，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房贷各方面的购房压力的增加，导致很多人从买房市场退出转而租房，所以就再一次推升了租房市场的这个竞争哈。那对于正在租房的朋友来说呢，也是乐见看到哪怕是一点点房租市场降温的这个迹象哈。所以这个就是最新的一个情况，但不管怎么降吧，刚才谈到湾区还没有开始出现下降，所以生活在湾区的很多人呢，大家确实感觉到住房的压力很大啊。那今天我看到就是在 Milpitas 学区 ，Milpitas 联合学区呢，他们就发出了一项呼吁哈，就是说向家长们征集是否有空房间愿意租给 Milpitas 联合学区的一些老师来住。那因为我们都知道教师在整个湾区来说工资水平是属于比较低的哈，那么这个房子呀对他们来说可负担性是基本上是很难去承受的。那所以呢Milpitas联合学区他们就通过学校的一个通信应用程序呢，给家长们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吁哈，就说在上一个学年啊Milpitas联合学区有7个老师因为没有办法负担这个住房方面的问题哈，就流失到其他的一些地区去了。那所以呢，他们就呼吁说，是否有家长愿意把自己的空房间以比较实惠的价格来租给本学区的老师来住。那么根据 Milpitas 联合学区的反馈呢，目前已经有34位家长啊回复说很有兴趣，也愿意这么做。那如果老师有需要的话呢，他们也有空房间可以提供出租。所以我们看到，确实在这种租房压力飙升的情况下啊，各个机构和单位啊都在想一些办法。那么现在呢，根据统计啊，因为经济方面的因素和利率的上涨，使得建造新房成本呢是增加了25%以上，所以这也是迫使租房价格继续上涨的一个原因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能否有更多像是 Milpitas 联合学区说他们还会比如说跟开发商啊进行一些协作，然后包括跟当地的这个市政府啊进行谈判，看看在新的楼盘开发当中是否能有更多的可负担住房的这种建设，来满足像老师还有一些中低收入的这种劳动力工人，给他们提供能够可负担的住所。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啊跟我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消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看点，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